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属灵的征战，神所赐的军装，戴上救恩的头盔。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来探讨属灵的征战，神所赐的军装系列。今天的题目呢，是戴上救恩的头盔。今天我们继续的研读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四到十八节。以弗所书六章十四至十八节的经文是谈到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首先呢，我想提醒大家，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是一个比喻。保罗用这个比喻来劝勉我们运用这副军装，并且指出，虽然我们是基督徒，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便得着极大的好处和特权，但我们必须学习如何运用这些好处和特权。我们所拥有的资源能够让我们在任何征战中抵挡敌人，但我们必须学习如何运用这些资源，不然我们必被打败。好，现在呢，让我来读出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四至十八节的经文。今天呢，我们会讨论其中一件军装。经文是这样说的：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以上呢，就是神的话语。那我们来看看救恩的头盔。保罗说，戴上救恩的头盔，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如何戴上救恩的头盔呢？当你尝试去理解保罗这句话的意思，你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救恩这个词的意义是非常广泛。救恩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从危险中拯救出来，这意味着从危险及其不良影响中拯救出来。因此，救恩这个词实际上是指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这个词的意义非常的广泛。我们尝试把救恩这个词的定义收窄一点呢，找出这个词在圣经中所表达的意思。我们知道救恩这个词在圣经中含有广泛的意义，比我们在教会里所要表达的意思更为广泛。你所属的教会也许经常使用得救这个词，这些教会所说的得救几乎总是采用过去时态的， 例如人们说，我已经得救了。你是何时得救的？我得救了。我们采用过去时态去谈论得救。如果你习惯采用过去时态去谈论得救，你读圣经的时候可能感到有一点困惑，因为圣经论到基督徒的救恩通常都是采用现在时态或者是将来时态的。你读圣经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困惑。举例说，腓立比书2:12-13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你读罗马书5:10的时候也可能感到有点困惑。保罗在罗马书5:10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这些经文所采用的是将来时态，将要得救。有些人心里会想，我以为基督徒已经得救了。让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啊，保罗在罗马书13:11说，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保罗怎么会采用将来时态去谈论救恩？因为在圣经中，救恩有3种时态，对基督徒来说是过去、现在和将来。在某意义上说，我们已经得救了；在某意义上说，我们正在被拯救；在某意义上说，我们仍未得救。这3个意义到底是什么呢？你们必须这样去理解。首先，请谨记圣经总是说我们从罪中得拯救。在西方文化中，罪这个字在公共关系方面造成极大的问题。在圣经中，罪这个字是指与神隔绝所引致堕落、疏离和崩溃的状态。举例说，如果你突然进入了真空状态，肺部与空气隔绝了，将会发生什么事呢？我相信这需要生理学专家，特别是呼吸系统专家来解释。他们会告诉你，这种情况是怪诞和可怕的。我对这方面的认识很少，也没有考察过，因此我无法告诉你将会发生什么事，但我相信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出现，某些情况随即出现，然后某些情况会迟一步出现，接着某些情况会再迟一步出现，情况会恶化，最终导致死亡。当一个人决意要独立自主，不依靠神，他便与神隔绝。浪子的比喻是一个说明罪的最佳例子。你还记得小儿子所做的事吗？一位富有的父亲有2个儿子，你可以说2个儿子依靠父亲的产业生活，他们住在父亲的家里，他们靠复印过活。2个儿子都知道在法律上有一部分的家业是属于自己的，但只要父亲还在生，2个儿子都必须住在那里。他们靠自己的产业生活，但他们必须顺服父亲。当小儿子对父亲说， 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严格来说，他并不是提出不合法的要求。小儿子要说的是，我渴望得到我一直都拥有的产业，但我希望独立自主，不用依靠你。我渴望得到你给我的产业，但我不想与你同住。我想成为自己的父亲，我想成为自己的主人，我希望脱离你的控制。小儿子决意要独立自主的生活，这是罪的写照，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罪。一旦你这样做，你的生命便会崩溃。圣经指出所有问题，包括灵性、心理、社会、生理和文化等等各方面的问题，都是因为人与神隔绝，使宇宙和人类堕落而引致的。所有问题都由此产生的。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你无法明白救恩，除非你明白圣经所说的罪的深广，否则你无法明白救恩的壮阔。救恩这个词是指从罪中得拯救。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从什么得拯救，你根本不明白救恩的意义。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意味着一切问题都是罪所带来的恶果，无论是麻疹呢、种族歧视啊、罪疚、战争和贫穷，都是罪所带来的恶果。这都是崩溃了的宇宙的一部分。我们从罪中得拯救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我们必须有一系列的程序。举例说，想象一下啊，有一间大企业违反了道德和法律的要求，污染了某地区的环境，他们破坏环境，行为令人发指，因此他们与全世界为敌。结果怎么样呢？环境保护署介入事件，对那间企业说，你必须缴罚款，我们会征收这笔款项。然后他们用这笔款项呢，去支付清理污染的费用，以及支付官员在未来几年的费用等等。环境保护署要征收罚款，除非那间企业交付了罚款，否则他要接受法律的制裁。当那间企业交付了罚款，当局就不再追究任何的法律责任。从某意义上说，那间企业已得拯救了，这意味着当局不可以再向企业追讨任何的法律责任，但是他们需要几年的时候才能够使用这笔款项去清理污染。这将要几年的时候才可以把对环境救赎实际上实现出来。圣经说，每个基督徒都处于救恩的三个时态中，除非你明白这一点，否则你无法明白他的荣美。实际上，除非你明白这一点，否则你无法明白圣经，也无法理解在你生命中发生的一切事情。
Thank you.
首先，我们看看过去时态，救恩已经成就了。圣经确实是说，你已经得救了。但是，你到底从什么得拯救的呢？你已经得救，脱离了罪的刑罚，你已经罪得赦免了。耶稣基督已经替你承担了刑罚，法院已经撤回向你所发的传票，救恩已经成就了。我们已经讨论过救恩是何等宏大和彻底，也讨论了公义的护心镜。让我以另一种方式来说明，罗马书第八章一节告诉我们，只要你在基督耶稣里，你一切的过犯也无法谴责你。圣经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让我尽量的详细的说明。你看到基督信仰和那些导人向善的宗教有什么分别吗？圣经说，你不再被定罪了，你在爱子里得蒙接纳。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当你接受耶稣成为救主，父神就像爱耶稣一样爱你。在你接受基督成为救主的那一刻，你便蒙神所爱和接纳。神对你的接纳没有改变，那是完全的接纳。神对你的爱也没有改变，你得了神儿女的名分，成为神家里的人。神完全接纳你。圣经说，你是因信称义的。这给你一个截然不同的自我形象。这完全改变了你对世界的看法。我们已经再三的讲过这一点了。这是过去时态，救恩已经成就了，你已经得救了。接着，我们看看现在时态。腓立比书第二章说，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你们正在经历被拯救，你们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像刚才提过的那间企业一样要向当局缴付这些罚款，我们不用偿还自己的债务，我们根本无法偿还自己的债务。从某意义上说，我们就像一间污染了环境的公司，清理污染的费用高达20亿元呢。但公司的净资产只有500万元，换句话说，我们根本无法偿还债务。耶稣已为我们偿还了债务，但现在要进行清理。现在耶稣要更新一切，因为我们被污染了。难道你不知道自己被污染了吗？看看自己吧，你没有节制，没有喜乐，没有勇气，你充满恐惧和焦虑。你认为这一切是什么？这就是污染了。换句话说，你已经得救，但你仍在被救赎的过程中。火已经扑灭了，但现在我们要如何清理现场呢？我们已经把火扑灭了，我们除去罪疚，现在我们不再被定罪，但仍有很多污染。你并不像耶稣，你没有耶稣所拥有的勇气和恩慈，你没有耶稣所拥有的生命， 一个客观的人看到耶稣的模样，便说：“我并不像耶稣。”那是因为污染的缘故。现在要清理污染，圣灵进入你的生命，借着平安的福音，使我们变得越来越像基督。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个过程了。现在我们看看将来时态。我认为保罗说的是这方面，将来我们必得救。我们已经从罪中得拯救，免去罪的刑罚，现在我们被拯救脱离罪的权势，但最终我们将会完全得蒙拯救，不会再有罪的存在。这意味着只要我们在世上活着，总会受罪所影响。正如我刚才所说，一切问题，无论是麻疹还是种族歧视，仍会在世上存在。但是终有一天，我们将会完全得蒙拯救。圣经给我们这盼望，基督徒对历史的看法，与那些抱持因果循环历史观的人并不相同。基督徒抱持一种线性的历史观，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因为循环的历史观基本上认为历史一直循环不息，东方的思想认为人不断进化，最终众灵会融为一体，我们的个人意识会消失，融入自然界成为一体，达至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是因果循环的历史观。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圣经抱持一种线性的历史观。终有一天，所有罪恶要从你生命中完全根除，你将要成为一个充满荣耀的人，你将要成为一面明亮无瑕的镜，反映出神无限的美善、大能、力量、喜悦、智慧和尊贵。你不会成为神，但你会像神那样，你的灵不会与众灵融为一体，也不会失去自己的个性，你最终成为真正的个体。保罗谈到救恩的头盔，他说的就是这个真理。我们怎么知道呢？保罗在另外两处经文谈到神所赐的军装，罗马书第十三章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八节说道：“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此外，他在罗马书第十三章十一至十二节说：“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保罗说的是将来完全的荣耀。他在罗马书第八章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圣经指出，自然界因人的堕落而受牵连，自然界并没有显出它应有的模样，自然界充满死亡和腐朽，就像我们一样。但终有一天，我们的救恩必临到，将会有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 我们将拥有新的身体和灵魂，我们都会被更新。
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是在神面前的能力，攻破各样的诡计。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依靠自己，是在神面前有信心，攻破仇敌的阴蔽。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患难的日子抵挡仇敌。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拯救了一切，还能靠主站立。拯救了一切，还能靠主站立。胜利，
我们真正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是在神面前的能力，攻破各样的诡计。
准备好，用真理做腰带，用公义做护胸的盔甲，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穿在脚上，用信心做盾牌，用救恩做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不断地警醒祷告。
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接着，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这清楚地表明了保罗所说“穿上军装”的意思。保罗要说的是，白昼将近，我们行事为人就要像白昼即将来到一样。让我来举例说明。我常常引用这个例子啊，我知道我曾经引用过这个例子，但是当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不得不再次的引用这个例子了。这个例子呢，其实呢是引自英国著名学者、作家及神学家路易斯一篇讲述基督再来的文章，题为世界的最后一夜。路易斯指出，保罗说，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这句话是指我们要成为一个总是活在未来的人。路易斯以一个女人在化妆镜前化妆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这是一个最佳的例证啊。路易斯说，有一个女人在自己的公寓里化妆，她大清早就起来化妆，那个时候天还没有亮，她在家里开了灯，她知道在室内的灯光下所化的妆在室内看来是美丽的，但是在璀璨的阳光下看起来呢可能就不美丽了。于是他买了一面化妆镜。我没有亲身使用过化妆镜的经历，但是我推断 这个化妆镜的理论是在室内制造一个模拟日光的环境。为什么呢？这样你的装扮呢，就适合外面将会充满阳光的环境。你可以画一个只适合室内环境的妆，但是你知道太阳随时呢会升起。保罗说，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他的意思呢是你一方面要过圣洁的生活，另一方面呢要带着热切的盼望，因为你知道那无可抗拒的光随时都穿过天花板照进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可以告诉你，终有一天这必会成就，这是线性的历史观。因果循环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循环不息，基督徒却抱持完全不同的看法。基督徒抱持一种线性的历史观，这意味着随时都可能是世界的末了，那个时候天被消化，终有一天那无可抗拒的光，也就是神的荣耀，会冲破时间和空间，实实在在的穿透和超越一切，把一切显明出来。如果你一直都是为自己而活，不管你是君王、总统，或者是名垂后世的伟人，在这道无可抵挡穿透和超越一切的荣光下，看来就像泡沫一样都变成幻影。你为神所做的一切，你对神的爱，你对人的爱，突然显明出来，一直模糊不清的事突然显明出来。因此你要预期那荣光随时会来到，你的装扮要适合那境况。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的意思是，一方面你过圣洁的生活，另一方面呢，你带着热切的盼望。得救的盼望是什么？保罗所说的荣耀是什么？首先，保罗所说的荣耀是我们将会得着新的身体。很多人以为基督徒对身体存着消极的看法，有些人曾这样对我说，基督徒对身体存着消极的看法，看看他们对性的态度，他们说只可以在婚姻里和配偶发生性关系，这是多么消极的态度啊！他们认为性是肮脏的。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合理啊。假设一个很贵重的明代花瓶放在博物馆里，为什么我们不会让人每天都来借用这些花瓶呢？为什么我们不会让人好像去图书馆借书一样，把这些价值连城的明代花瓶借出去呢？因为我们觉得它们肮脏吗？还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们很珍贵、很特别，必须小心处理人们观赏和使用这些花瓶的方式？圣经告诉我们，神创造了人的灵魂和身体，也救赎人的灵魂和身体。灵魂和身体同样重要。圣经告诉我们，那荣耀的身体将延续你现有的身体。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说，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我们只知道将来我们彼此必认出对方。还记得耶稣在以马忤斯以他荣耀的身体 向两个门徒显现。他们认不出耶稣吗？到了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才认出他来。如果你看自己婴孩时代的照片，然后看看自己现在的模样，你会说，是的，那是我，那是同一个人。圣经说，我们每个人都将会成为一个荣耀的人，我们仍然是独立的个体，仍然是自己。我们不要失去自己的个性，我们的灵不会融为一体。有人提出一些很有意思的比喻，他们说，在天堂里，人们会互相看着对方说，是你吗？我早就知道你将会是这个模样的。在地上的时候，我从你最美好的一面看到这个模样闪现。看看你现在这个模样，我们将来必拥有一个荣耀的身体。美国著名神学家爱德华兹说，在地上我们只有五种感官，在天堂里我们可能会有几千种感官，你可以想象得到吗？当然你想象不到，你无法体会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看不到任何东西的感受，你无法体会得到。你尝试过吗？有一次我听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说，我认为红色好像喇叭的声音。你只能说，不是这样的。你甚至不知道整个现实世界有多少个维度。圣经说，我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将会得着荣耀的身体。不仅如此，我们将会在天堂里与神面对面相见。圣经说，我们个人不但拥有荣耀的身体，我们还会与神和人建立荣耀的关系。爱德华兹在他的著作中论到天堂，他说，我们如今在世上所得到最大的爱，远远不及将来在天堂里得到的爱。正如一块沾满污秽的破布无法与一件婚纱相比一样，他说，根本无法相比。将来我们在天堂里与神面对面相见，圣经说，这使我们得着真正的满足。约翰一书三章二至三节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这是一个奇妙的陈述啊。约翰一书三章二至三节说，只是盼望将来在天上面对面看到神，尚且使人开始在地上得以洁净。我们将要在天上面对面看到神，这岂不使我们完全转化过来？当我们真的得见主面时，你最终得着一直渴望得到的一切。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这是我的信息中一贯的思路。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你像基督徒那样思想，如果你有得救的盼望，你不会耿耿于怀，让自己活在遗憾中。你知道原因吗？因为当你面对面看见基督，你所爱的一切都在他里面。世上有你所爱的东西，这反映了一个事实。你灵里有所渴慕，只有耶稣基督能满足你灵里所渴慕的一切。 就是将来我们在天堂里与神面对面相见。这解释了为什么我旅行期间有时不会拍照。我在当地看到很多我喜欢的景物，我说看看那座山，看看这风景，看看这个地方。当我说我不想离开这里，我便说这实在很荒谬，这一切只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我将来在基督里永远拥有一切。旧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是什么意思呢？现在让我来总结一下。有些人滥用这荣耀的盼望去压制和奴役人，这些人说啊，我们使他们在来世成为基督徒，他们从此就会幸福快乐的生活。确实有人这么说，这是可怕和残暴的行为啊，这是自私的行为。因此有人说，相信有来世是不明智的想法，因为这会使人变得消极，不会在世上积极行事。这个说法也很荒谬。我看过一个由人文主义团体制作的电视节目，他们说人类所面对最大的问题是人们相信超自然界、天堂和地狱的存在，他们看不到这个地球就是唯一的天堂，这个地球就是唯一的地狱。除非我们意识到只有自然界和这个世界存在，否则我们不会使这个世界成为它本来美好的模样。我希望你想一想，这个看法是何等的不合理。如果 只有自然界存在，我们就无法判断对与错。那个电视节目还说，种族歧视和压迫低下阶层是错的。基督徒知道种族歧视和压迫低下阶层是错的，但是你知道我们怎么知道呢？如果只有自然界存在，你到底如何判断在自然界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呢？自然界是弱肉强食的。十八世纪法国情色文学家萨德侯爵说的对，他说，如果只有自然界存在，凡是存在的都是正确的。美国演员兰尼·布鲁斯也说过同样的话，凡是存在的都是正确的，因为这个世界以外没有更大的世界给我们指示和判断对与错。说自然界的这部分是对的，自然界的这部分是错的，世上只有那些像特蕾莎修女的人，那些知道有天堂的人，那些知道有什么为他们存留在天上的人，有强烈的动机愿意一辈子持续的为他人舍己。如果只有这个世界存在，你也许可以做出一点点牺牲去帮助穷人，但是你无法持续下去，你无法舍弃一切。保罗做得到，保罗舍弃一切，他舍弃自己的事业，也舍弃自己的名声。保罗怎么说？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他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你明白他在做什么吗？保罗要说的是，你的生命好像一本账簿，如果你想知道一个公司的财务状况，你不可以只是看他的支出，你也要看他的资产。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他说，我想保罗要说的是，我可以面对苦难，因为我把这些苦难与我将来所得的一切相比。基督信仰不是一种神秘的经验。你知道保罗从哪里得着能力呢？他思想，他衡量，这可行吗？亲爱的听众朋友，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唱着诗歌的走进狮子坑，因为他们拥有荣耀的盼望，神给他们盼望，保罗给他们盼望，耶稣给他们盼望，他们能够施予给穷人，他们能够过舍己的生活，他们面对死亡也能够歌唱。为什么？只有那些明白自己在世只是个客旅寄居的人才能够这样做。除此之外，世上到底还有谁能够这样做呢？有些人认为相信荣耀的盼望使人变得消极了，那这种想法实在是愚不可及。这荣耀的盼望怎么会使人变得消极呢？最终你会变得积极主动，最终你必无所畏惧。让我来告诉你们，哪些人才应当感到害怕。有些人说，人生只有七八十年，我被困在这些年日里，我不知道死后还有什么，因此我现在呢必须及时行乐，在世上过幸福的生活。 如果我幸福的生活出了什么问题，如果我的健康出了什么问题，我就完蛋了。说这话的人才应当感到害怕。哪些人感到焦虑？哪些人会感到害怕？哪些人生活消极呢？哪些人受束缚呢？不是那些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的人。今天的信息将要结束了，我们会在下个节目继续讨论。现在，请大家停下来想一想，你拥有这份盼望吗？基督信仰并不是神秘的经验。基督信仰呢，并不是说，主啊，求你把平安赐给我，求你立即的赐给我，不是这样的。保罗说，我想，我要思想真理，我拥有真理，我相信将要来的一切，我要思想神的真理，直到我知道将来要显于我的荣耀远超过我现在所面对的一切问题。盼望和反抗有天壤之别。你对敌人做出反抗的时候说，我要坚强，我要面对问题，我要坚韧不拔，我要坚定不移。但是得救的盼望意味着你思想将来要显于你的荣耀。你把现在的苦楚和将来的荣耀相比，你忘记了自己，你不再为此担心，你心中不再只有充满自我，你不再感到忧虑，说这个人得罪了我，那个人得罪了我。你生命的账簿上有很多的资产，远远超过你的支出。你有没有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呢？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你将来必在天上面对面看到神。圣经也预言将会有一个可怕的景象。启示录记载，在末后，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躲避神的面，这实在很讽刺。当你决意让神掌管自己的生命变成你最讨厌的想法时，你最需要的就是看见神的面，看见神的荣耀。亲爱的听众朋友，要在今世学会如何渴慕神的荣耀和寻求他的面，不要在永恒中讨厌神的荣耀。这是你的生命，要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这样你就能够面对任何事情。得救的盼望能够帮助你面对任何事情。好，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明白得救的盼望。天父啊，早期基督徒拥有荣耀的盼望，使他们能够面对极大的逼迫。我们要在你面前承认，我们害怕面对明天，我们害怕被人嘲笑，我们害怕失去工作。我们并没有遭遇早期基督徒所遭遇的苦难、逼迫、困难和悲剧。 主啊，但是我们有同样的盼望。那些早期的信徒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我们要立志效法他们，认识他们伟大的作为。求你帮助我们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求你帮助我们寻求、爱慕和仰望你的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的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再会。